好，我们就上个礼拜的这一份把它讲完，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这一份。那刚刚发的讲义是补充哈，因为上个礼拜有同学，但是他今天没来，因为他要上班，他轮班哈，那可能这几次都没办法来。捷运局是三班制的，所以他就没办法过来。那他有提到就是部派佛教的部分他不是很清楚哦，那因为第一堂课有讲一部中轮论哈，已经有提过了，那可能不是概念很清楚，所以用图表的方式大家比较能够了解。这两张就是帮助大家哈，就是你等一下我们讲完譬喻师之后再讲那个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史的时候，你们可以做比对，然后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大家不会讲南宋在哪边，梁朝在哪边，这样子好直接看就清楚了。那部派佛教的话，我再提一次好了，因为今天有新的同学，就是部派佛教怎么来的哈，那可以先看到这一张。一般来讲，就是佛陀涅槃的百年内称为就是传统佛教，然后百年之后呢，就开始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上个礼拜有问说那个上座部，有人说是什么上医院之类，它其实就是一些我们说现在长老啊的长老，然后他们就是在一起的一群这样子，然后大众部就是比较年轻的一群出来，认为他们太保守了，所以有其他们的看法这样子。好，那上座部跟大众部怎么分裂呢？就是从大天武士开始分裂的。这里大天武士，好，你们可以在上面自己注明大天武士，因为这非常有名，只要讲到，但我们不是主要不是要讲佛教史，但是要大概知道就是说佛教为什么分裂啊，其实分裂是正常啊，历史上也都是这样分一直分裂下去，是啊，但是现在就没有合了，就一直分下去。好，大天武士哈，大天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比丘哈，那他从外道入佛教哈，那他出家很没有很久就可以诵三经，然后他自称阿罗汉哈，就是要注意一下是自称哈。通常就是修的时候，因为他的徒弟有问他说：“你已经修到什么境地？为什么就是要比你境界高的人来印证你？”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一定是要境界比你高的人来印证你。但是他如果自称的话，就要三思一下哈。那他大天武士就是在讨论五种事啊，哈，上次已经讲过了哈，但是大概再提一下哈，就是阿罗汉虽无染污无知哈，有也不染污无知等等之类的，有五件事情哈，这里啦，于有诱，于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哈，道因生故起。好，大概跟大家提到，那我会再把它 email 给大家，因为这第一堂课已经上过了，所以我就不再上了，只是因为上个礼拜有人忘记了，所以我再提醒一下。好，然后呢会继续分裂，除了分裂成两部之后呢，大众部又一再分裂，下面那个大众部又分裂。大众部为什么分裂呢？主要的就是在分裂的主因在于你信不信大圣啊。 OK， 然后从这个原因又再度分裂，那后面呢会讲到连上座部也分裂，上座部这里也分裂。上座部自佛灭之后呢，就是传承迦摄之教。哦 OK， 这边看一下，这边300年初这个人叫迦多阎尼子首弘论藏，以金律为次，并造发智论。发智论为什么我这边特别注明，是因为我们在上的这个诚实论的论主狮子咒哈，他就是因为看了发智论，然后是都没有，我会 email 给你们，那你们再收好不好？这样然后你们再回去看，因为第一堂课已经讲过了，然后因为发现同学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回去自己再自修一下。好，那他呢就是因为看了发智论，看了一切有部的发智论，结果他发现看不太繁复了，这就是论书里面通常会造成的现象，就是大家可能会学一学觉得我都看不懂，所以就推道心了这样。但是狮子座没有，他看了之后他反而发起怎样菩萨 菩提心，他认为怎样，他一定要怎样结合三藏，把三藏就是佛陀想说的话说出来，所以他就写了诚实论，他要破发智论啊，他想破发智，因为他觉得他太过繁复会造成人家对佛教的误认之类的。说有为无为法，一切诸法皆有实体。发智论说一切诸法皆有实体。好，我们佛教的实体它并没有很明确的概说，但是在西洋哲学里面实体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的。你们知道什么是实体吗？如果就字面来想来讲，就最有名的在探讨的就是笛卡尔，那是这些都是经验主义者，像洛克我跟大家讲就大概知道他们的形上学思考什么是实体。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椅子，看得到椅子对不对，它就分成两种性质，一种是第一性第二性。第一性呢，粗性呢，就是指它有广延，就是它体积占有体积，好，有广延性。好，那第二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认知投射到我们认知里面的性质，比方说颜色，不是它本身具有的，是我们认知到它有颜色形状，这叫粗性，这叫次性。这是洛克讲的，它分粗性跟次性。那你就会问啊，那个次性是依附在粗性上面，听得懂吗？粗性 次性依附在粗性上面，对，很聪明，就是颜色是依附在那个有广延有体积的东西上面。那你再问说，那有广延的东西依附在什么上面？有人会继续问啊，就是他一定会在依附另外依附什么，他就说是实体，而且是物质实体。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你怎么解释你的心理现象，所以他又要另外立一个叫做心灵实体、心理实体。这是西方哲学在探讨，但是其实佛教也有在探讨这个，只是他们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实体。但是你借由西方的探讨，你可以怎样来更深入不了解说他们在讲的实体到底是什么。其实那是形上学的。我那时候上那个台大一个老师的课，他说如果你形上学不好，你就不用学哲学了，因为那是很抽象思考，哲学都是在做很抽象思考，其实佛学很大部分也是在做抽象思考。 OK， 那所以他就说有物质实体，这边的发智论这边在讲的实体，一切诸法皆有实体。那其实这边的诸法里面当然包括什么，我们的心理现象、心所嘛，心所法跟怎样物质现象，所以其实一样，同样它也分成物质实体跟心理实体。这是洛克他分的。那人家就会问他说，那物质实体是什么？你要看的哲学家都会这样一直问下去哦。那物质实体是什么？他说如果物质实体是摸得到啊，我们接触得到的东西，那物质实体我们应该，他把它形容成那个针，有点像针托啊，知道什么是针托吗？就是所有的针都插在上面那个针托。他说物质实体就很像那个依托啊。那你说那为什么那个依托我看不到，听得懂吗？然后他就说那个是不可知不可得而知的东西，因为他没办法解释，他就说那是不可得而知的东西。所以哲学里面有很多怎样超过我们人类范畴，你就只好说那个是不可得而知。那佛学就用怎样，佛学要用什么？不可说，不可说啊，好，不可思议境界等等来形容。然后他就说那个物质实体，他说不可得而知。那后面这个叫巴克莱是爱尔兰的一个神父，之前有上课有跟你们提过，他进一步取消洛克的物质实体。你要记得他是天主教，他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取消物质实体，保留心灵实体，他变成唯心论哦。我们一般佛教被归为唯心论，但是我们的唯心论跟他的唯心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一个心灵实体，实体代表怎样？是实在的，有存在的东西哦。他这样讲，所以他的唯心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比方观察这尊佛像，好，我们看得到他的颜色、形状，那个都是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得知外在世界它本身是什么，听得懂吗？我们都看得到它的颜色、形状、触感，但是就算我们摸得到它，这个也都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感知去感受它的，但是它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哦，听得懂吗？稍微抽象思考一下，就是 我摸得到，这个都是在我意识知觉里面，我知道我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我看到这个颜色是蓝色的，好，然后塑胶的质感，这样，这都是在意识里面的内容。那他这个我们外在世界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所以他进一步就取消外在世界，他认为怎样只存在意识里面的内容，这样听得懂吗？跟佛学有点像，很像他讲的有点像是就是在巴士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巴士里面的东西，但是他没有那么深入，毕竟他没有人知道，哦，所以他到最后就讲说什么？什么是存在？存在就是怎样被认知或是认知。所以之前上课有问你们，就是说他问了一句话很经典，深山里的百合花存在吗？没有人认知它，深山里的百合花存在吗？听得懂吗？因为它的存在都存在意识里面，所有外界世界存在都在意识内容里面，好，所以他就说深山里百合花存在吗？你们觉得存在吗？那你们要记得他是天主教徒，所以他最后说就算都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看到，但是上帝看到。 OK， 所以西方哲学怎样到最后很多往往会搬出上帝，好，直到最后一定推推推到最后到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他一定要搬出那个第一因啊，第一因，好，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世界到底怎么出来的，好，然后最后就搬出上帝，这是巴克莱。修魔又更像佛教了，修魔他是英国哲学家，他直接又进一步取消心灵实体，这三个都是经验主义者，就是我们要怎么认识实相，都是要透过我们的经验感官去认识实相。 OK， 那修魔他就说没有，我们没有心灵实体，我们的意识，我们各一个人只是一束意识流。哇，那跟唯识学更像了，对不对？唯识学里面也是讲一切种子如瀑流嘛，八识种子是瀑流，他就说人就是一束那个意识流而已的存在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实体，他把所有实体都取消掉了。所以他在西方为什么不红？因为跟西方人思考模式一定要保留一个实体不一样，西方人大部分都是实在主义者。什么实在主义？这都是实在的，心灵也是实在的。好，所以等一下有时间讲我之前发表那篇论文里面，你们就可以知道说，就连东方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其实都是受西方的影响，他连就是说心理疾病精神疾病都是他们认为可以靠物理物质性的东西来治疗，因为他们认为连我们的心理心灵都是实体的存在，这样听得懂吗？大概知道了，有点抽象但是大概知道。好，所以跟大家沟通一下这个实体的观念，就这样。你透过西方，他们如果各位有深入去研究东西方哲学，你用西方哲学它非常有架构式的讨论，然后再来跟解释东方的哲学，你会比较有一点概念，因为东方有些时候它用很抽象，它没有交代的那么的清楚，然后就分成这么多步。这一章大概就是在讲这个，然后我会在 email 给大家，等一下留下 email， 你有 email 吗？我在 email 给你好不好？那这样你们会比较清楚一点。比方说我上个礼拜在大学讲课，我就跟他们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柏拉图老师，他后来被处死，因为他都到处去跟人家议论，但是就是有谈论到政治方面的，所以就是碰到政治方面就 没辙，就被要被处死。他其实有机会逃走，但是他不逃，他就说 不需要这样。那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他的学生都 以他为荣，他们那时候去神庙，他们有神庙，希腊有神庙，他们去类似寡伯就是求签，说问说请问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是谁，结果那个神谕就出来，就说是苏格拉底。他的学生非常高兴，就去跑去找苏格拉底，跟苏格拉底老师，神庙说你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他说我最有智慧是因为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常常去找人家论辩的过程当中，他找什么律师、医师、老师，什么事大家都侃侃而谈，因为大家都觉得我知道，但是他用 他非常有名的一个哲学方法叫做结问法，结是这个结，对，一个言一个集，好，用结问法。这结问法怎么用呢？我举个例子，他又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就问他说，你可以跟我说什么是非正义吗？正义跟非正义，他说什么是非正义，他就说欺骗，欺骗就是非正义，这样大家可以认同嘛？他就说，然后进一步问他说，好，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两个国家签订合约说都不作战，彼此不作战的话，但是其中有一国违反诺言，然后去夜袭另外一国，这样就是非正义吗？是吗？啊，如果你们是那个年轻人啊，是吗？好，然后苏格拉底又继续问哦，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将军，他带的军队士气非常低落，他为了要鼓舞他们，撒谎说我们现在其实赢面很大，武器很充足，那这样是正义吗？还是非正义？啊？好，你要记得刚刚你的定义哦，欺骗是非正义哦。OK， 好，再继续，然后说，那再举一个例子，好，他都是这样子一直问哦，然后你后来发现你的定义好像不对，然后我等一下再解释哈。他再举一个例子，他说今天有一个你的朋友喝醉酒了，那你喝醉酒旁边有那个刀啊枪哈，啊你赶快把它藏起来，然后他起酒笑猛力功，嘿那不起哈，然后你说不见了不见了，那这样是非正义吗？还是正义？对，所以苏格拉底就问你说，你刚刚不是说欺骗是非正义吗？那为什么这两后面的两个你都是欺骗呢？所以常常我们人一辈子当中，你常常的定义跟实际上，对，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定义其实会是矛盾的，而且不够周全。所以他透过这个结论法，让跟他对话的人更进一步去深入思考自己的价值观，还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结问法是好在这边。然后因为我之前为什么后来为什么上个礼拜这个礼拜跟他们补充这个例子，因为我上个礼拜只简单带过说结问法就是比方说问你什么是勇气，你就定义勇气，然后就继续就你的定义项再问你那个定义是什么意思，就一直问下去，然后学生就会说那这样不是没有答案吗？他连看都没有看，他就觉得结问法没什么，就没答案啊。东方学生就是这样，他就是他不要过程，我答案给我就好了，他直接要答案，但是其实那个思辨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东方教育比较缺乏，就是我们其实整个思辨过程是重要的，所以他还没有去接触他就否定，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这题外话跟大家提一下，因为西方哲学有些时候还是蛮有趣的，那可以用来跟我们的佛学做对话。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上这一章，还没上完，上到354页哦。我不知道你们写的没，354页的第二行，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简体字那一份，354页第二行，阿波陀那哈，第二行那个阿波陀那。阿波陀那就是譬喻的意思，有找到吗？354页，阿波陀那呢就是从梵文直接翻的啦，啊，其实它的字义就是譬喻的意思，它出于坚度的皮革式，坚度就是章节，皮革式是说一切有部，毗那耶皮革式是律部啊，律部，你就把皮革式画起来，就是它是属于律部，跟大家补充一下。好，再看那倒数第二行，然从阿波陀那的形式来说，因为你今天第一次来，再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诚实论他们在归说它到底是属于哪一派哪一部的，那因为大部分的学者就是根据他的老师是金亮部的创始人，他的老师，所以就认为说他也是属于金亮部，而且是譬喻师，金亮部譬喻师，学者认为他们是一样的，也有人认为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才在讲这个，就是让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源头金亮部譬喻师，然后就在介绍譬喻。那譬喻呢对佛学的影响非常的大，同样354页倒数第二行，
然从阿波陀那的形式来说，大智度论表示了两项意义，一就是文学意义意味，如说与世间相似柔软浅语，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好，那譬喻呢是比较柔软的表达方式，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那如果你去读发智论，可能就会有一点想要发疯的感觉，因为太难了。好，好，所以譬喻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355页，第二个大智度论里面讲第二个呢，这个就比较学术一点了哈，是以比喻此，就是本末。好，那请问各位是以本喻末还是以末喻本呢？要自己举一反三。譬喻是以本喻末还是以末喻本？355页的第二行这边不是有一个本末吗？是以比喻此，就是本末。所以譬喻法它到底是以本喻末还是以末喻本？上个礼拜我们有讨论过哈，其实语言文字都是虚假的，是末，它要指向那个本体呀，真如本性那个本体，所以是以末喻本。你用那个文字去比喻那个本体真如本性到底是什么，这是譬喻的用法。为什么要用譬喻？就是这样，就是让我们比较能够了解那个本体到底是什么，不然讲了一堆理性的东西，我们恐怕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好，再来356页哈，在北方佛教的红传中哈，阿波陀那的内容除了佛菩萨，有看到吗？第三行，356页第三行，356第三行，在北方佛教的红传中，阿波陀那的内容除了佛菩萨、佛弟子的事行外，还含涉了本身受记。在下面那一行，不但如此，后面哈，不但如此，譬喻也含涉了因缘。哦，他用譬喻讲了非常多的因缘法。哦，好，再来倒数第245行，356页倒数第五行，此经所记，就是玄于经里面所记哈，原在譬喻，譬喻所明，皆载善恶。善恶相翻则是咸鱼之分也。好，他用譬喻去讲善恶啊。好，再来，在357、358都是所有的都是用譬喻来讲因缘的部分，或者是有跟譬喻有关的。360页哈，那个图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所以譬喻师、譬喻者哈，是属于诵经者，叫做经师。好，那他们就跟论法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阿毗达摩论哦，是分成两派啊，他们是持经呐、啊。阿毗达摩论哦，很多他们认为论是佛说的，但是持经经部，他们认为经才是佛说的。这样听得懂吗？好，所以你从这两个里面去做一些了解哈，这个图表可以参考一下。好，后面呢？364页，他引了非常多大智度论哦，因为大智度论是佛教的百科全书哦，所以几乎你想要了解的里面都找得到哈。364页第二行也是引大智度论里面哈，譬喻为庄严论衣，令人信着故。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他这边用譬喻，双重譬喻哦。那我请问一下，这边的梯是在譬喻什么？他这边说譬如登，364页第二行，364页第二行，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这边的梯是譬喻什么？这样我就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没有，我们现在用本末，或者是用譬喻法跟本体真如本性来讲的话，这边的梯子比喻的是什么？这边的楼梯就是譬喻法的意思， 楼梯就是譬喻法，它是帮助你能够登楼，帮助你能够见到真如本性啊，能够登楼就是见到真如本性的意思，所以它双重譬喻啊，它譬喻里面还有譬喻啊，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它是在讲譬喻的好处啊。 OK， 一切众生着世间乐，好，闻道得涅槃则不信不乐，以是故以眼见世欲所不见，譬如苦药，服之甚难；假之以密，服之则易。这个看得懂了吧？众生就是，你刚刚说那文言文，哦，好苦哦，文言文，然后就觉得哦，吞不下去哈、哦。可能看佛经也是这样哈、哦，就是看佛经，我都跨不哦，但是看譬喻就好甜哦，好好吃哦，对，然后就服之则易。所以佛菩萨非常的慈悲哦，用譬喻法来跟大家说明哈、哦。好，以事例为比况哈。比况就是类比的意思啊，用事例来类比，好，引导人信道德、信涅槃，正是通俗教化者的特色。譬喻师通常被认为他是通俗教化，他影响印度北部非常大、哦、甚至后来就影响整个中国、哦、譬喻本来是本末次第说，说来娓娓动听、哦、是与世界相似柔软浅语。这边好，就是主要在让他了解譬喻的部分、哦，好，来看367页譬喻者的思想、哦、这边就比较深色一点、哦、有一些名词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367页第三项譬喻者思想，这里好，我们直接看到第二段，譬喻师从诵持修多罗而来，就是从诵持经典契经而来哈。他后面有写，譬喻师所宗依的修多罗，修多罗就是契经呐、啊，就是经典的意思。虽是说一切有部所传诵，但与阿毗达摩论者所传承的也多少不同。因为阿毗达摩他们是说一切有部的哈，所以对阿毗达摩论者所宗依的契经哈，取简别的批判态度。所以譬喻师哈、哦，他虽然出于一切有部，但是他是一切有部的义师，义是相义的义，老师的师，就是他是反对，站在反对说一切有部的立场，他是出于一切有部，但是反对一切有部，这样听得懂吗 ？OK， 好，再来，我们直接看第四行，譬喻者所传诵的契经。似乎是代表较早期的契经哈，如譬喻者波无法处所摄诸色。好，我们先看上面吧。什么叫做法处所摄色？上面这里 PPT 这边看，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哈？因为这个地方哈，跟等一下再说明，就是譬喻师跟说一切有部的主要的差异，就是跟这个有关，跟这个佛学名词有关，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处所摄色是一切有部的主张哈，他们把法处所摄色又细分为五种，即极略色，也就是极微的色法。什么是极微色法？什么是极微？知道吗？就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那个最小的单位的粒子是什么？对，现在就是一直在找那个最小的单位是什么。然后一切有部就是叫极微。他也不叫你电子什么，他就叫极微，这样似乎比较容易，因为怎样就极微最小的哈、哦，就不用再去找了哈、哦。他肯定极微，表示他是实在论者，听懂吗？就是有实在哦，所以才有极微的粒子存在哦。OK， 乃分析色身香味触等五境，眼耳鼻舌身等五根，或地水火风等四大种。举凡一切具有执爱性之实色而令至物质的最小单位即为。所以你们上过六大吗？除了四大地水火风之外，六大知道什么？地水火风空是空是见，是后来七大，我们先讲六大，因为那个见大有一点就是修行层面的，我们先想六大。OK， 地水火风空是六大，您知道六大吗 ？OK， 那这样子，我稍微说明一下，因为 你们我有一次会专门上六大，因为六大我们大部分都知道是理论上的，但其实六大对调整我们的身心非常有帮助。Okay, 所以我还是会额外再说，那是我现在先跟你说明一下，因为六大的那个大就是普遍性，普遍性，所以这六种哈、哦、是普遍性的存在整个法界里面。OK， 那包含地、水、火、风、空、势。地大呢，就是它的性质就是坚固性，比方说这个麦克风有坚固性，还有呢，你的身体，这是身体以外的嘛？那身体里面什么有坚固性？骨头，还有呢，牙齿，牙齿有坚固性，对不对？指甲很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没有讲到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具有非常的坚固性，所以佛陀才会说众生难度，因为太坚固了，打不破，那无名可打不破。对对对，这是地大。好，那水大呢？身体以外的水大，比方说水，身体里面就血嘛，哈，唾液 ，OK， 一些体内的液体、尿那些等等的。那，身体之外就是像河川啊等等之类。那如果用在心理现象的话，水大的话，我们说，比方说多愁善感，多愁善感就是水大啦，就是水大现象，柔情似水嘛 ，OK， 这是水大。好，那火呢？火就是温度性、温暖性。那这个都是相对的哦，你不能说那个零度没有温暖性哦。零度跟负十度比起来，它就有温暖性。所以在佛学来讲，你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尤其是我们常常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讲话都很绝对，但是佛学常常来讲都是相对概念。你用相对概念来理解佛教会比较容易。先跟大家概念建设一下哈，你如果用绝对来讲，因为西方很喜欢讲绝对，但是有时候两边会难沟通，是怎样？他们都喜欢绝对，但是佛学就是相对性嘛，哪有什么绝对性的存在呢？有啦，真如本体呀、啊，这样好。好，那火大就是温暖性，那体内的话就是体温嘛，好，外面就是温度。OK， 风呢，流动性。好，呼吸、新陈代谢都是属于风大，这样很容易理解嘛，哈。所以佛教在分析这一块其实是蛮细致的，哈。那外面当然就是外面的风哈，流动性等等的，还有就是社会上的变动，好，历史上的演变，那都属于风大的现象。OK， 空呢？什么是空大？空大就，你认为什么都没有才是空吗？一般人是这样理解佛教的空，所以比较没办法接受，明明就有，明明就有，为什么是空呢？而且空还空大呢？佛教的空大讲的是无执爱性啊。什么是无执爱性？这里有执爱，这里，这个执爱，佛教讲的空大是没有执爱性。比方说这样就有执爱性，你这样过去就没有执爱性，所以哈，你一样在处理人事上面，你要跟人家对峙就会吵架，你就没有理他，当他是在讲西班牙话听不懂，就空大，就不会吵架，这就是空大。好，事呢，事大就是意识，第六意识啊，偏在分别了别性，偏在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因为有还事大比较微细一点，我们后面再来说了别性。什么是了别性？分别好不好，金色银色，这是属于第六意识，这是属于事大。好，那主要就是在讲这个，所以一切有部他主张有执爱性，然后最小单位的最小单位是极为，二就是极为色，又做自爱色，即分析空界色明暗等不具执爱性的显色而令至极为，受所隐色即无表色。什么是无表色呢？乃依身口发动之善恶两业，而生于身内之无形色法。 就是业啊。他认为怎样？业无表色，然后他是有还是无呢？等一下会讲到哦。他把它列入色法，表示是有还是无。他认为业是有哦。佛教的色就是物质性的，叫色，哦，我叫色。他认为业力是有的。OK， 所以这个就是等一下会探讨到主要的冲突的所在，所以我特地把用蓝色标起来哈，这是他的主张。他认为，由于被认为是身内地水火风四大所造业啊哈，是地身内地水火风四大所造，故列入色法，因为四大是色法，所以他认为四大所造的业也是色法。OK， 是。就大乘佛教来讲，它是无知爱性，就空大，它最后的本体呀，就是空大无知爱性。很好，但是你反应很快，对，因为这是一切有部的主张，但是譬喻是他认为不是，不是色法，所以阿达玛意OK， 好，很好啊，嗯，就随时有问题就提出来，嗯，这是有部的主张，有部就是在这里啊，这一章里面哈，哦，有一个一切，一切有部，有没有？说一切有部这里，好，再来，第四个呢，片计所起色，就是意识所缘的。五根哦，第六意识所言的五根五境产生周遍嫉妒虚妄分别之作用，在心内所变现之影像色法，所以他认为我们意识里面的意象，我这边把它翻成意象，这样比较容易了解。什么是意象？意识里面的现象，就是我现在看到的都是意象哦，我现在看到你们都是意象哦，都是在我的意识里面，对，这是在我的意识里面显现的，这些都是片计所起色，而且此类色法仅具有影像，而且并无所依托之自然本质，这都比较没有争议，哦，就是他自就用你用康德就是物自身不可知啊，就佛学来讲说他的本质是什么，用因缘法来讲无自性，这无没有自性啊，他就是因为条件聚集才会成这个东西，所以他的本质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它没有什么可以依托的自然本质，这些是佛学词典的，哦，但是你看它很多是可以跟西洋哲学沟通的，哦，有没有？所依托自然就是刚刚讲的实体物质实体，有没有？它就是那个依托的东西呀，啊。好，来定自在所生色，只由禅定力所变现之色身香味等境，哦，此类色法系是圣定力与一切色变现自在，哦，这比较，欸，修行的东西，哦，我们就讲到这边。所以呢，有部跟譬喻师主要的争论呢，在于主要的争结点在于有部论师认为无表色无表业实有，无表业就是刚刚讲的无表色，就是那个业力实有，就是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你刚刚讲空大明明就空大，为什么有呢？因为这是有部的论师的主张，他认为是有的，且是法处所设色，但是譬喻师却认为无表色非实有，且无法处所设色，所以368页为了解释他讲了一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他这边在讲是什么呢，譬喻师者波无法处所设诸色，这边主要就是在讲他跟有部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有部论师把业力建立在色法上，而譬喻者却归结为心法。 OK， 好，这等一下再讲，接下来再看369齁，他这边都是在讲譬喻者的思想齁，第一点齁，在368就是譬喻者重于简明，第二点呢，譬喻者重于同一，这个回去自己看齁，因为这应该看得懂，就不详细说，譬喻者倾向于唯心， 通常你看到学者讲唯心，就是站在反对实有啦。OK， 如果他讲唯心，佛教唯心哈，一般来人来认识佛教学，佛教是唯心，就是一切皆空这样。但是他们也不理解什么是空啊。你跟西洋跟外国人讲，他们就空就翻成 emptiness， 就没有呢，什么都没有叫空。所以你从他们翻译的字眼就知道，他们认知上其实是会有落差的。但是像夏威夷大学哦，他很重视就是东西方哲学的沟通，而且他还有一个佛学中心哦。但是他们其实有很大的语言上的障碍啊，比方他写天台中的东西哦，他写天台中，但是他因为中文很难懂，所以他就会找一些并不是天台中代表的人物来写天台的东西，那个写起来就没有味道，就是不知道在写什么这样子。对，就是外国人就是会有语言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已经算是很幸福了，就是文言文已经算是对于他们来看我们中文而言，我们来看文言文应该觉得很简单。OK， 如果要这样比较的话了，371页哈，第四，譬喻者倾向于抽象。基本上，譬喻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类比。OK， 再来372页，这边有一个地方要做说明的哈。372页第一行，为譬喻者分别论时，执事与行其体个别，形体无常，事体是常。你们想什么是事，什么是行呢？所以你们看到第三行他就有解释了。譬喻者以时间，那个事啊哈，事体是常的那个事是时间的意思。如果你怕搞不懂的话，你的第一行那个事体是常那个事，你把它框起来写时间，这样你在阅读的时候自己比较容易了解。好，事体是常那个世界的事就是时间哈，形体无常那个形就是一切有为法啦，形体无常。 OK， 这是譬喻者的论述，他认为事体是常，就是时间的本体啊，哈，是不变的。但是一切有为法的本体是无常的，哈，这可以再讨论，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佛典里面的时间观，哈。西洋哲学里面有探讨时间的一个叫做海德格，非常有名德国哲学家，他的一本书叫《存有与时间》，哈，他把存有跟时间拉在一起，其实这还蛮有洞见，就他没有接触佛法来讲啊，齁。因为佛教里面，佛典里面有记载，你要变成一个众生，你必须有三个条件：受、暖、识。受就是寿命，就时间嘛。OK， 暖呢，各位一定要体温呐，好，要温那个火大温度性才有办法。识呢，发识。等一下有时间会讲到那个我发表那篇文章的话就会讲到齁。所以时间观是什么非常重要齁。那为什么会有时间呢？唯识里面其实有说明啊。你们认为为什么会有时间，而且为什么十法界里面时间都不一样，很有趣哦。而且你们会发现世界，你用佛教的一些时间观来解释，你就会认为很多民间信仰的东西是可以被说破的。好，比方说离我们人间最近的四天王天，就是我们在讲的拜提公啊，拜提公就是在拜四天王天，好，他们的一天等于人间的50年嘛。十法界哈，天界后来有33界，33天上去，你每增加一天就增加50年，增加50年，这样听得懂哈？比方说再上去那一天，就是一天是人类的100年。这样，但是你不要觉得哇，他们活好久哦。其实他们一辈子跟我们一样，就是这样，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活一辈子那感觉是一样。就算他们的一天是我们的50年，一辈子就是这样过。那有人讲说，比方说了哈，你用这个来检证，是说有人说，7月的时候，就是鬼门开3天，然后让那些众生上来，哦，有没有？有这个说法吗？你们用时间，佛教的时间观来检证它，你们认为合理吗？你十法界每一界时间都不一样啊，那我们的3天是他们的几天啊？是不是他们听得懂吗？ 所以不可能说我们是，我的意思就是民间信仰啦，其实十法界都在这边啦，全部都在这边。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你们就能够了解了，这也没有比，我知道用这个。其实十法界佛菩萨天人，有些人有时候会瞄到天人或是瞄到那一界众生，是因为频率，眼根的频率对到，频率是比方说这样，人间的频率是这样，佛菩萨天人频率就很快，频率动得很快，那 越下面可能频率比较慢。那你如果你修行或者是有一些境界的时候，是因为你眼根转的频率快到跟他一样，所以你看得到他。那其实所有十法界都在这里，同样一个地方，就像调频一样的道理，你频率调到了就听到了，频率调到你就看得到，这样子。这是时间观。延续372页，就是他讲那个事体是常，就是时间的本体是常变动的。时间观的话，我们这边会看就是佛典里面的时间观跟譬喻论师及分别论师的时间观。印度非常没有时间观，所以他们的在佛经里面都讲一时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社会国，没有，他们不会像在历史正式的记载说几年几年什么某某公园什么几年几年，他们就一时而已，所以他们没有时间观。那佛典，所以相较之下，佛教在印度起源的，所以佛典里面的佛只常常说过去、未来、现在的三世说，但时间究竟是什么，他不大正面的说到。那譬喻论师跟分别论师的时间观呢？譬喻论者、分别论者，才将时间看成实在的、常住的，如大比婆沙论里面有讲，如譬喻者分别论师比作是说事体是常，形体无常，刚刚这边有讲的，形事实如气中果，从此气出转入彼气，化无吗？形体是常，形体事体是常，是事体是那个气啊，时间跟空间同步演变出来吗？你有时间一定就有空间，同步演变出来了，你科学也是这样说，但是你用抽象思考概念的话，时间我们说一维这样过来演变出来之后，三维空间同时演变出来，然后形以外的恒常不变体，一切法从生而住，从住而灭，都是流转于恒常固定的时间格式中。那是你们也是学运顺法师，他就会评哦。这种说法呢，类似西洋哲学客观存在的绝对时间。西方哲学里面有人认为时间是客观存在。什么叫客观存在？就是刚刚讲的这边呐，他认为是气呀，气是客观存在，外面客观存在的东西哈。譬喻论者也是这样的说法哈。什么叫客观存在？就像这个一样啦，他们。西方的实在论者就是认为这个是客观存在，时间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相对于主体，相对于我们主体的客观的存在。好，但是有一个哲学家让基督宗教非常头痛的一个哲学家叫康德，他呢把时间认为应该是从主体像我们人的认知思考模式里面去谈，他认为时间跟空间是鲜艳的。什么是鲜艳的？这是哲学语言啊。那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内建城市啊，这样大家比较听得懂。就是我们意识里面的内建城市。康德他这样说，有一点类似唯识哈，但是不全是。但是他能够讲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因为在康德之前哈，全部都放在客体探讨，就是一直在寻向科学，一直在寻求外在世界究竟是什么，外在世界存不存在。但是到康德他转向，他自称自己是哥白尼转向。哥白尼知道是谁吗？哥白尼之前都说是地球太阳绕着地球转，那哥白尼出来说不对，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然后就被宰了。这是哥白尼的转向。康德这样把以前研究客体拉到主体，他说那个研究那不对，我们应该怎样去探讨主体到底是怎么样才可以，为什么主体可以认识客体，这是康德伟大的地方，但是他的哲学不好懂， 他的哲学非常不好懂哈。我以前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念哲学，是因为听说哈，德国人哈连那个市场的卖菜的太太都在讨论康德，然后我就想哇，好棒哦，哲学就应该这样，因为我个人心中认为佛学也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是世人任何人都可以讨论的哈。结果我就去进去之后看康德，哇，在那里在拍打那些吼硬邦邦的东西吼，后来才知道说那个是他的人类学，他有写人类学，但是他的思考的确影响德国很大。他有一个伦理学的一个原则吼，叫做普遍性原则。什么叫普遍性原则？就是说只做那种你愿意别人也做的事情。比方说，你如果这样自己闯红灯，表示你也愿意别人闯红灯；你如果欺骗人家，表示你也愿意别人欺骗你。这样懂吗？很简单嘛。所以他这个普遍性原则呢，影响德国人很大，所以他们非常守法，就是这样。他们就是不闯红灯哈，因为怎样，就普遍性原则，你自己不想要别人对你做的话，你自己也不要做，他就这个原则影响德国人很大。德国人出非常多哲学家哈，那思虑都非常的严谨哦。所以，但是哈，这先讲一下题外话，因为我有一个德国念书回来，在德国待了10年的老师哈，为什么我们这历史都这样带过哈？佛教很多历史这样带过，当然很多学者在研究历史，但是其实很多是不明的。好，那他有讲到哈，他说去德国哈，有些历史学家去研究，说希特勒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去坑杀犹太人呢？因为那个时候缺油，和打作战的时候德国缺油啊。但是他们在那个瓦斯房烧犹太人的时候都是用天然气，什么那个时候就缺油，什么应该用去作战，怎么可能拿来去屠杀犹太人？他们觉得，而且他们去化验那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汽油的那个迹象，他们去化验了。所以你说历史就是罗生门嘛，他说怎样就怎样哈。所以我们听了也觉得还蛮差，因为你们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媒体是什么人拥有的吗？犹太人，全世界的媒体大亨是犹太人。所以你会发现好莱坞每隔一年都会做犹太人被屠杀的电影，每一年都有哦。他要世人记住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德国到现在还在还以色列，就是那个偿还呐、啊，还在还他们钱，要还到什么时候？还到以色列人说好了，我满意了，你可以不用赔了，要还到那个时候。所以那老师说，德国已经50年没有修高速公路了，因为没钱，都要把钱。但是他们的基础建设，你们如果了解的话，德国跟日本嘛，哈，他们的工业是最强的嘛，他们那个做的其实非常扎实，所以就算不修也没关系。不过不是故意不修，是因为钱都要拿去赔以色列人。所以历史就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两次在念那个就是诚实论的一些历史发展过程，也发现好像各说各话，好像都不一样，因为历史就仿佛罗生门一样啊。好，这边就是题外话，带到里面的思想内涵比较重要了。那我们也不去争论说到底谁说的历史，哪一段历史才是对的，我们把握到那个思想内涵比较重要。好，类似西洋哲学做客观存在的绝对时间，它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些哲学的思考的内容的话，你会看不太懂他们在讲什么。 OK， 把时间实体化看作诸法活动的依据，如从此气转入彼气，那个气就是时间，时间是一个实体，这样看得懂吗？就是你从现在这个时间气世界转到未来的另外一个气世界，时间就是气呀。 OK， 不免有失佛意，所以应顺法师也是会骂人的。就是他们这样讲是不对的啦，这样的看法。好，那中观呢？中观家的时间观呢？因为存在的法体而视现时间相。依中观的见地来看，时间是不能离开存在的，因为有主体才有时间，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刚刚譬喻是说，不用主体存在，时间本身就是客体存在，这样看得懂吗？ 这样了解吗？中观是认为要有主体存在才有时间相对性的存在，好，那譬喻是觉得说不用，实体就时间就是客体存在。啊，那听有无？听不懂我再讲没关系，反正你也难得回来。我是认为啦，就是我如果真的听不懂，我在学校学习也是这样，我一定会搞到懂为止，不然我不会善罢甘休。没关系啊，就是没关系，因为就时间的范围里面，我可以解释就解释。我可以用更浅白的文字跟你讲啦。没关系，那我这样跟你讲好了。或许大家都不太懂，所以我可以再讲一遍。我们人是主体，好，哲学上的语言就是主客啊。我跟你也是主客，主客关系。我跟那个瓶子也是主客关系。就只有你是主，外在世界都是客，都是客体。OK， 但是就譬喻师而言，他把时间也纳入是一个客体存在，而且是一个实体，客体的实体。我刚才已经解释什么是实体了。用一个类比来讲好了，像这个都实体啊，你摸得到这些好像都实体，但是它又不是这些东西，听懂吗？好，时间是一个客体的实体存在，客体性的实体存在。时间是这样，但是中观论者他不认为是这样，他认为要有主体存在才会有时间存在，这样知道吗？所以主体是必要条件，才会有时间产生，这是中观看法，可能比较契合佛意吧，因为佛教讲一切唯心嘛。哦，好，时间是不能离开存在而有的，离开具体的存在而想象有常住不变的时间实体是 不对的。中论里面有说，中论里面有个观时品，因物故有时，离物有何有时，刚刚讲的，故时间不过依诸法活动因果流变所幻现的形态，有法的因果流行即有时间的现象，时间的特性即是幻化前后相。他这里讲的不够精细哦，你可以挑战他，因为西方哲学分析的更细致。怎么说呢？他说，那你刚刚讲哦，时间的特性即是幻似前后相，一切法不出因果，法之所以有，必有其因，由因生起的，势必又影响于未来。他把时间的前后相跟因果做串联，这样听懂吗？就是时间先后。因为有时间先后，所以有因果。但是西洋哲学说不一定。刚刚讲的那个修魔，记得吗？那个英国哲学家说人是意识流的存在，那个他说我丢石头跟窗户破掉两件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具必然性，听懂吗？我丢石头是时间性在先嘛，窗户破掉在时间性在后，但是他说这个因果性没有必然性哦。他为什么在西洋哲学大家很头痛，是因为西洋哲学讲普遍性又讲必然性，但是他很喜欢去破人家，而且他破的人家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你知道吗？所以他思考已经跟西方人的思考不太一样。这个怎么说？他说其实是因为他是经验论者，各位记得，他说是因为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看过人家丢石头窗户破，所以你的联想力，我们人的历史里面有联想力，把它做一个很长的联系，就是你下次再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的联想力就会把它联系说，哦，石头丢出去的窗户就会破，所以其实之间是没有因果必然性的，很有趣吧？好，这是其实有点像佛教在讲的是惯性啊，我们人的惯性思维也是这样哦。对，好，主要就是这样。那它主要我们把它分析的细致一点，就是时间先后性不代表因果关系哦。你就算有时间先后，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懂了，太阳下山月亮就出来，这是不是有时间先后性？但是他们之间具有因果性吗？没有哦， 太阳下山跟月亮出来之间有因果性吗？没有哦，这样我这样举例你们就懂了吧。所以他里面他这样讲是有谬误在里面的，你可以去批判他挑战他的，这是西方哲学为什么你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反正这个学者他在写这个时候他没有思考的这么细致，就是你有时间先后性不代表有因果关系，你必须要另外一个附加条件。比方说修魔就说是我们主体的联想力把它做一个恒常联系，就是把那个 A 事件跟 B 事件之间做恒常联系，所以时间先后性之外还有一个联想力的恒常联系性，两个加起来才有因果关系。那另外一个哲学家其实他比修魔更早想到，但是他做恒常联系的不是主体的联想力而是上帝。好，他比他更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他用上帝来连结。他连结什么？身心关系。比方说我手拿杯子烫到手 伸回来，有没有？他说我想拿杯子这个心理事件跟手伸出去这个心理事件是上帝怎样作用的。他把人的心理事件跟生理事件分成两个不同的，然后两个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完全平行，没有因果关系，是上帝控制，这样子大家知道了吗？但是他在讲那个时间先后跟因果关系其实跟修魔讲的一样，但是他把那个恒常联系性不是主体的意思而是上帝的恒常联系性加起来，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你如果仔细思维，一般我们如果他不举例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说刚刚大家就有点疑惑说为什么时间先后跟因果关系你中间不能画等号，那举那个日月例子大家就比较能够理解，还有很多现象大家可以去想。好，那中观家的时间观还有呢，它是除了刚刚讲的依存在而存在，还有一个就是依运动而显示时间相。经典里面也有出现运动，运动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频率的变动，就是因为运动。时间的特性是有变动相，因为诸行一切法都在习习流变的运行者，即在此习习流变的活动者现出时间的特征。若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去就是运动的一种，离了运动的去，去的时间也就不可说。看得懂吗？你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性了。我从这边过去到那边有运动就有时间性了。 OK， 那佛陀讲说如来如去是啥，他这边在破时间相啊，就是如如不动是好像没有动，那是有动还是没有动？如如不动好像没有动，所以他那个如如不动里面有没有时间相？我去当参话头参一参，他其实是在破人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个相。比方说我现在说我这样走过去是叫做去嘛，啊你这样过来叫做来嘛，那是因为有一个我，听懂吗？不然都是同一个动作啊，为什么？不然为什么有去跟来呢？他是因为你有一个我当中心点，所以才有去跟你来，因为有我在，所以佛陀是在破我们的我相，因为有我相才会有时间相。什么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寿者相就是时间相啊。好，第三个，因存在的法体而示现时间相哈，经此依运动而显示时间相，这是第二个讲的哈。然而这不过是分别的考察哈。法体跟法用是不相离的，就是体用相即啊，所以也就是依那存在的运动而有时间，它把两个结合起来变成第三个啦，听得懂吗？因为主体的运动才有时间，它把一跟二结合起来。有问题现场问哦。好，再来进入到下一份，水野宏元一个日本学者，譬喻师与诚实论，同样都是跟应顺法师一样在讨论就是譬喻师跟诚实论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做的是标准学者在做的事情，他把所有论有相关的有提到相关论题的论都把它列出来，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你们可以在旁边记住一下，因为譬喻师哈，譬喻师他没有代表的论著，譬喻师这一部他没有代表论著，他只能从其他部的论里面去了解他到底讲了什么。OK， 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引了俱舍论哦，还有大毗婆沙论哈，因为譬喻师没有著作留下来。只有大毗婆沙论里面会提到说譬喻师说什么说什么，俱舍论里面说譬喻师说什么说什么，所以要了解譬喻师只能从其他论里面去做了解。所以他后面从第三页开始哈，我们的页数不晓得一不一样，就是从有表格那边开始哈，都是在从其他的论来了解诚实论，不是来了解譬喻师哈，然后再从这些论跟诚实论对那个相同的议题的解释来看说诚实论是不是属于譬喻师，这样听得懂吗？听不懂我再讲一次，翻到表格看到图表大家比较可以做连结。这种图表有没有看到？这种图表随便一个图表都可以，这一份报告里面的任何一个图表都可以。有没有看到比方说它有脾，好，脾它上面有一个略语表，里面有就第三页里面哈，顺就是顺正理论，脾就是大毗婆沙论，婆就是阿毗达摩婆沙论，俱就是俱舍论。那它分成几个议题，比方说色法、心所法，然后呢，它引出顺正理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里面，在里面有说譬喻师是怎么解释色法的内容。跟右边的诚实论你是怎么解释色法的内容，两相比照就可以知道诚实论是不是属于譬喻师，这样听得懂吧？我再讲一次，那你们是第二页第三页都可以看到，你们的那个略语表在第二页有看到吗？就是什么论的缩写在第二页，然后到第三页呢他就开始针对好像是五个吧，五个不同的议题，比方说色法、心所法，去探讨说这四部论里面有引到譬喻师的看法。譬喻师比方说譬喻师对色法的解释跟诚实论对色法的解释，然后两相比对，你就可以知道诚实论是不是譬喻师，因为他们的解释有没有一致嘛。现在就是这些学者在探讨说诚实论到底是属于哪一部的意思啊。好，那因为他们想把它归为譬喻师，但是没有依据，因为譬喻师没有论点，还只好找其他部里面有讲到譬喻师讲什么，就引其他部其他的论来做证据。好，我们来看第一页第四行，你们如果那个可以 画起来这样你们比较清楚，因为譬喻师是有部之底啊，出于有部，但是是有部之敌，是异端者。譬喻师对有部而言是最有力的反对者、攻击者，这个到处都有提到。然后根据顺正理论，随处都有相当于婆沙的譬喻师立场的譬喻师上座与金主。好，最后根据慈恩的成为是数记，所谓譬喻师是金部的义师，又称日出论者。所以他后面下面分成三种，你们可以自己写一下。婆沙论是佛，还是我打在这里好了，你们可能自己把他的时间那个论的时间写一下，你们会比较清楚他的先后顺序交代。婆沙论是佛入灭大概400年的时间完成的，然后呢你们注记在旁边帮助你们聊，就是每一部论的之间的时间上的关系。俱舍论是入灭900年，入灭我就不写了，直接写年数，这样你就知道它每一部的先后顺序大概是这样的关系，这就是他这边有引到的论书。所以诚实论跟俱舍论距离还蛮近的。好，金部的第一根本论师就是鸠摩罗多，他造了结曼论，此论出于佛灭100年期间北天竺这个国家，因广说譬喻，所以他和他的徒众被称为譬喻师。有看到我在念哪边吗？有吗？ 当时尚没有金部之名，金部之名呢出自佛灭后400年左右成业论，所以现在分的部都是后人分的，后人根据那个团体那一群的论师讲的内容去分的，说哦这一部属于论师，而且它正式出现是在佛灭后400年出现的，也就是根据上述，金部在古代被称为譬喻师，发展后则以金部之名称呼，在古代称譬喻师啦，后来才称金部。再来下一行，在菩萨论中，金部师与譬喻师并未被视于同一者，所以每部论里面讲的又不一样。好，我们只要大概知道意涵是什么就好了，这样看得懂吗？虽然说譬喻师是古代的称法，金部师是之后发展之后，但是菩萨论他认为这两个不是统一的，每一个论又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最后一行，这个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行，可以确定的是譬喻师早于西元前后即兴起，而且是金部的一派，我们就知道这个结论就好了。有看到这个结论吗？第一，何谓譬喻师这一段的最后一行，有找到吗？有齁，好，这一行你知道就好了啦。好，关于诚实论二，我们直接看到第二段，我不知道第三段齁。如果将鸠摩罗多视为譬喻师之主，这个你有看到吗？齁，有找到吗？齁，如果将鸠摩罗多视为譬喻师之主，那么鸠摩罗多与婆沙论的关系是这样的。鸠摩罗多反对有部的形式论及一切万有是实有的极端论，而主张长短方圆。我刚刚说的哦，这是属于哪一个性？这是粗性还是次性？所以他们也有讲哦，只是他没有把它命名是粗性还是次性，但是西洋哲学家把它具体的命名出来。OK， 等形色哈、哦，心所法、心不相应法、无为法等哈、哦、的假有。采用合理论成立所谓的譬喻师的进步一派，这个就是喝离拔摩，就是狮子咒啦，喝离拔摩就是诚实论的论主啊，对迦瞻言的大阿比昙是态度十分类似，看得懂吗？鸠摩罗多跟喝离拔摩是师徒关系啦，所以他的论调跟他的师父鸠摩罗多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实有。OK， 他这一段主要就是在讲这个，而且鸠摩罗多他们有师徒关系，他们皆在有部出家，但是对有部之说感到不满，这是很合理的哈、哦。两人皆追溯回世尊真义而成立起说，以原始的经典为依据，所以后来被称为经部。好，第三部分，首先有必要抽出婆沙论、顺正理等中所出现譬喻师之说，将它与诚实论的教理做比较。他进一步去，虽然他有师徒关系了，但是他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论证譬喻师跟诚实论的论述是一致的。好，被视为与譬喻师同一者的金部之说，出现自俱舍论等。好，我们来看后面，从色法开始看，色法就这些都是色法啦，外在世界这些都是色法。金部也就是譬喻师，他反对有部而主张所造色与四大种是统一，又主张长短方圆等形色的假有，并且不主张无表色是色法。刚刚这个讲过了，就是他不主张那个业啊是色法。此等说法皆被后来的有人念瑜伽，念瑜伽，瑜伽是现在在做那个瑜伽啊，其实佛学学术里面就是瑜伽嘛，瑜伽系所采用。好，所造色跟四大种。四大种就是极为的意思吧，看得懂吗？地水火风就四大种，它是极为哦，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性质哦，不是什么坚固性啊，什么流动性，不是，它是极为。四大多一个四大跟四大种就不一样，它如果有个四大有一个种的话，它就是极为的意思，听得懂吗？你们可以自己注明那个四大种啊，四大种那边所造色与四大种有没有？四大种把它划线就是极为的意思。 所以你问一般佛学学者，他就会跟你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四大种所造的，身体就是四大种所造。那现在问题是心理呢？他就没办法回答。那心理到底是什么呢？我博士论文要研究这个，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因为西方哲学在研究佛学，应该要给一个交代啦，但是大家不想研究这个，或者是很常常都是只想彰显那个第一，但是现象界没办法交代清楚，这个有什么问题存在呢？你们仔细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四大种，就是物质性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的心理不是四大种的话，我们身心如何互动？听得懂吗？我的意识说我要拿杯子，然后我的手真的去拿了，我的身体跟外在世界都是四大种啦，这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心理是心理事件，怎么去影响我的身体事件去接触外在世界？那个中介的界面是什么？如果说身体是四大种，那心理不是四大种的话，那心理我们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形态的存在呢？我们的身心才有办法互动呢？这西方心灵哲学在解决的问题，而且无解。那现在主流就是说心脑同一啊，就是我们的心理世界，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就是脑啊，是不是？现在主流一定是这样嘛，我们的意识就是脑啊，现在脑神经最夯啦，所以他们就是用一些仪器去想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行为反应的时候，你的大脑哪一区就会有反应，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的时候，你大脑哪一区会有反应，这样子。就是变成什么叫心脑同一呢？就是一元论。那一元论不是唯心论，是物质论，就是我们的心理就是大脑，等同大脑，这样。那这样佛学有办法接受吗？但是他不想接受，但是他没办法回答，那你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你只能回答我，比方说我问蔡耀明老师，他只能跟我说身体就是四大种存在啊，心理呢？三心怎么互动？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有趣齁、哦、西方从笛卡尔开始这研究这个问题齁、哦、都一直无解。笛卡尔是第一个提出来的，笛卡尔就是那个我思故我在那个齁、啊哦、他是极端的怀疑论者，他是极端的怀疑论者，他认为外在世界都是虚无的。他说呢，世界有两种实体，一种是身体实体，一种是心理实体，还有一个绝对实体，就是上帝。好，那身体实，他肯定身体实体跟心理实体两者之间是可以互动的，他是这样肯定。但是人家想说，他的定义是说身体实体跟心理实体是两个独立完全不相容的实体哦。那接下来就问我刚刚问那个问题，那你身心怎么互动啊？真的是哲学上的一直存在的难题。身心怎么互动呢？他就说有在大脑的松果线，松果线是他自己发明的，医学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他认为在大脑的松果线可以互动。那请问各位，他这样回答你可以接受吗？合理吗？身体实体跟心理实体是两个独立互不相容的实体，他们之间是可以互动的，在哪里互动呢？在大脑的松果线。这样有解决问题吗？为什么没有？不清楚对不对？你可以再进一步思考，大脑的松果线是不是物质性的？对啊，那它物质性的跟心灵实体的性质本身就是不相容的啊，那还是那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它只是怎样丢出一个哦，在大脑之间互动，但是它那根本的两个之间不相容，心理跟身体两个之间不相容的那个问题，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为什么后来一直延续出来，很多都是沿着笛卡尔这个问题一直在做讨论。这样，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重要？因为现在心理疾病，今天没有时间说，下次再说。我要研究心理疾病哦，心理疾病会变成全世界最严重的疾病负担。2030年哦，WHO 有做。那你这一块如果不解决，你的医疗方式哈、哦，心理跟精神都可以。但是你如果用精神的话，因为现在精神哈、哦、完全被物质论操控。你如果用精神这个字的话，他就是跟你说加油啊，吃药。这样，但是所以说，为什么那个医学院哈、哦，医学那一派他不觉得心理治疗那个是属于他们的， 因为心理他们就是用认知疗法，心理对心理，他不叫你吃，不鼓励你就吃药，不像精神科治疗就是吃药这样子，就这样。所以你那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哦，很多食物上的可能会往错误的方向走了。我们直接看心心所法哈，这个你们回去自己看哈，就是顺正理论这些俱舍论里面引到譬喻师的部分哈，跟诚实论里面讲的哈是一致的哈。再来 B 心心所法，什么是心心所法呢？这是唯识的语言哈，看一下上面，你有学到吗？那个心心所法，心王心所，听过。就忘了没关系，这样才是正常的。那一般就是都是这样。什么是心王？什么是心所？为什么我认为佛教的唯识论会这么细致？是因为佛教在心所这一块解释得非常清楚。心所就是心理学里面在讲的一些情绪的内容佛教把它讲得非常详细哦，细致这样子。心王如果就唯识来讲的话，就是第六、第七、第八意识就是心王。好，有机会我们来讲，我那篇论文里面会去讨论这个。那心所呢，就第六意识所产生的一些什么愤啊、生气那个愤恨啊、喜悦啊，这些就是心所，与心相应而同时存在。心所就是与心相应而同时存在，他把第六、第七、第八意识就是统称为心啊，只是功能不一样。第六、第七、第八是根据它的功能不同去分这三种啊，其实它就是统称就是心啊，与心相应而同时存在，为种种复杂之精神作用。好，所以心所法是种种复杂的精神作用，以从属于心啊，故对心而言哦，心就叫心王。心王与心所之间有所谓无异平等。什么是无异平等呢？所依平等、所缘平等，等一下会解释。无异平等，等一下这边会讲。形象平等、实平等、事平等，故心所又称为相应法，心相应法。好，离于心王是否别有心所之体？对此有不主张别体说，其他诸派另有多种异说。你们从这边看知道觉得对还错？他说离开心王啊，离开我刚刚讲的第六、第七、第八意识之后，心所就是你的一些精神作用，你现在的意识内容，它别有存在的实体，这是有部的说法。所以为什么有部常常被批判哦？就是他讲的跟佛陀讲的哦，就是那你都磨砂赶快哦，他就有嘛，所以他什么都要有这样。他为什么他会认为是有？他可能在定境里面有看到，他就觉得那个是有。有些人在定境当中会看到每一个自己的念头一个一个存在。有些人在打坐的时候会看到，那他就觉得他就到那边，他就觉得那个是有的，所以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主张。那就我们也不是要挑战，但是他就是命运中看到这样，但是那个不是究竟的东西，但是他就只此为有这样。有啊，我听说有听一个打坐，他就是这样，看到我一个一个的念头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存在。所以他会做这样。如果你有禅修的话，你自己会大概一看就知道之后他到底在他大概在讲什么。好，心王与心所互相对应作用就是相应法，共有五义。这里看得懂吗？心王与心所互相对应作用，心所就是你的精神作用，你的精神作用也是从心王来的嘛，你的意识才会怎样启用这些心所。第一个叫做所依平等哈，如心王，他依眼根，心亦依眼根，所以他的所依是一样，心王跟心所都必须依眼根呐。好，此乃两者依于相同相等之事。所缘平等指心王跟心所所取之对象平等，这里懂了哈。形象平等指心王心所中显现之对象的形态平等，实平等是心王与心所同时作用。好，是具实同时作用，而不是分别作用。 是平等的，是心王心所作用时，哪一个心王与同一种类之心所起作用，并非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心王或心所。一主张除去形象平等而说事义平等者，这个我太复杂了，我们就不提。好，这就是为了要跟各位解释心跟心所。然后大家再看到你们应该是第三页，就是心所那边的第二段。如此一来，心与心所的关系究竟是像构成物与其要素，或者是像某个东西与其属性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看得懂吗？心王啊，跟心所呢，就像构成物跟它的要素。构成物哦，比方说啦，这个麦克风哦，它的构成物哈，跟它的要素就是金属哈。心王跟心所是不是这个麦克风跟它的构成要素的关系？麦克风是心王，心所就是构成它的要素是什么？金属。好，或者是像某个东西与其属性的关系。什么是属性呢？属性要怎么解释呢？特性的意思啦。属性就是特性的意思，比方说这个麦克风有银色的属性，金属的属性，这样，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属性是属于比较抽象的啦，构成要素是属于极微的东西呀。各部派之间说法各有不同，相当不清楚。有部等认为心所通常一直心的作用，心所与心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法，这是有部的说法哦。那将作用概念实体化而为实有，但是十大地法的所有心所在任何一种心之下是否都能起作用，睡眠时受想思处等心所也同时具起作用吗？因为这点十分形式化，所以不合理。好，十大地法就是他们俱舍论里面有讨论，就是他把他心所把它归为十大地法，可以查一下。好，那因此呢，譬喻师之经部希望能见到原始意义中的心所法，也就是说呢，受想行识绝不会同时升起，受时只有受，想时不应同时还有其他的作用，看得懂吗？后面继续看。好，之所以同时看起来好像有许多作用，是因为有许多作用刹那的生灭，犹如旋火轮一般，各自是一个一个的新的作用，并不是在作用之外另有新的主体。这是P.E. 师的看法，他就是心跟心所是这样同一个啦，但是有部认为是分开的，他认为心所是另有实体，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在定境里面看到那个。好，好，也就是呢，经部把心看成作用，采用原始的意义，认为心是受想思等状态的单一一刹那一刹那的生灭过程。相对于此，有部主张心为实体性的心王，而不同于心的心所法实体则伴随着心而成为复杂之流。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懂的话，回去多看几次就懂。其实最后一句大概就可以理解了吧。有部主张心为实体性的心王，他的心王是实体性的啦，而不同于心所法的实体，两个都是实体呀，只是是不同的实体呀。这是有部的看法。那如是呢，经部主张呢，这个就是经部主张，大家可以画一下。第一点，经部主张心所无差别论，以及心所不相应论。这边在讲什么？心所是一呀，你可以把它标一，第一点，因为这就是经部对心所的看法，上面标第一点，然后旁边注明心所是一，因为他主张心所无差别嘛，所以心所是一，自己写哈。好，那第二点呢，他反对有部的心所个别论体及 心所相应论，这边把它写第二点，写心，心所是意，这个是有部的主张。有部说心，心所是意，但是经部说心，心所是一，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好，好，那唯识呢，折中两者，主张心，心所不一不异，这样懂了。他其实这边就是在讲这个啦，就是经部呢，就是主张心，心所是一嘛。好，那有部就是说心，心所是不一样的实体哦。那唯识就把它折中说心，心所是不一不异，所以每次都是折中的最强。好，在经部初期，后面经部初期认为心只有现行的作用，由于无法对业报做解释。什么是现行呢？我们看一下。好，这个刚刚没讲到，有关心所的分法，这些都是心所，什么恶作、睡眠、寻视、贪嗔、这慢疑都是。好，现行呢，现行是什么意思呢？经部初期认为心只有现行的作用，现行是指有为法显现于眼前之意，又做现行法。我们把后面那句看完，你们会比较知道为什么要叫现行哦。你可以把经部初期那个初期把它框起来，这样你在看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了解。诶，知道我在讲哪边吗？经部初期，经部初期认为心只有现行的作用，由于无法对业报做说明，所以后期经部，你把初期跟后期把它框起来，这样你就在阅读的时候呢，就会很快。这是我个人的阅读方法，如果你觉得实用的话，也可以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做区别哈。经部也承认潜在的意识称为种子，为什么？在初期的时候还没有种子的概念呐、啊，现行是为种子吗？种子才会生现行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种子变现来的。那因为初期经部他没有种子的看法，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业报做说明，一直要到后期经部他承认说潜在意识里面有种子，就是第八意识里面的种子啊，他才有办法怎样对业报做解释。好，那现行呢，再看这个你就了解了，说一切有部不利种子，认为诸法系从杂乱而住之未来领域，由因缘和合而起现行。说一切有部他没有种子啦，他认为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现行。唯识中则主张阿赖耶是具有生出一切法的能力，称为种子，自此种子产生色心一切万法，就叫做现行法。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一切都是从种子变现来的，其中即以种子为因相，依因缘之故现行为果相，看得懂吗？我觉得这边改成原因比较好。佛经里面有讲哦，就是因果关系里面哦，那个因哦，有正因跟原因。我把那个例子讲完，你们就可以理解。我觉得佛法太殊胜了。什么是正因？原因就是这个缘，同样这个缘。因果关系里面哦，那个因哦，光那个因有两种，一种是正因，一种是原因。比方说佛陀说你要把牛奶搓成酪奶酪，那个牛奶是正因啊。那什么是原因呢？牛奶里面有酵性，发酵的酵，有刚刚不是讲属性吗？属性就是发酵的那个性质，就是属性，叫做原因。你要有正因加上原因才会变成奶酪，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就觉得哇，怎么讲得那么细致哈？所以你看，你从这边你可以了解说，种子是正因呐、啊，那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现世，我们现在现世都是原因。你现在的行住坐卧、身口意都是原因，然后现行为果相，听得懂吗 ？OK， 所以刹那都在现行呐、啊，不是未来啊。我现在讲完这句话，那个已经到未来了。就现在了，每个未来都在现在当中流逝嘛，所以现行为果相。所以那个现哈、哦，你就我们现在这样的过程，其实那个现就是每一个未来的刹那，就是现在。这样听得懂吧？种子是正因，原因再加上现在的果啊，就是正因加原因就变成果。这是我的解释的。 我觉得我那次在雅典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是用这个去解释哈，去用在那个企业管理哈，结果国外学者都非常诧异哈，说哇，他们一直认为哈，外国人都一直认为我们的因果关系，我们第一堂课有探讨哈，因果关系就是自然律的因果关系。什么是自然律的因果关系？我东西往上丢一定掉下来，因为有地心引力，这是他们自然律的因果关系。但是就佛法来讲，不是哇，佛法是因缘法嘛。没有什么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它为什么掉下来？因为有地心引力，所以你往上丢这件事情是正因嘛，原因是地心引力才会出现下往下掉的结果，好，所以不是必然性的。但是他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因果关系是必然性的，就是你过去造的恶业，所以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轮回，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那是我过去世做的事情，我这辈子为什么要承担啊？但是其实佛教讲的因果关系不是你过去有做的恶业，你必定遭受恶果，没有那个必定的。他那个恶的种子，那个业的种子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要有那个不好的那个缘啊，就是身口意不要有不好的现行，就他就不会有恶果现行，像听懂吗？所以外国人他说，哇，我一直以为你们的因果律是我刚刚讲的那样，我说不是，他还有一个原因。我就用佛陀讲的那个例子去解，他们就非常能够了解，所以他们其实对佛教有还蛮多误解存在的。好，这样人生才有意义啊！因为怎样，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是只可以掌握在你现世此刻当下，而不是说我就是要受我过去所造的恶业、善业的必然决定，这样就变成宿命论跟决定论嘛。OK。所以那天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他上个礼拜没讲完，他就是去排那个命盘，结果用挂牌，结果他这九年都被算得准准准的，这样业有定业跟不定业，你来这边受人生就是定业，
对，
就是你确定那个业力是很强的，就是所以你来这边当人嘛。但是很多都是不定业啊，那我讲的那个就是不定业啊，就是你要不要让你前世种的恶果那个恶的种子现行为恶果，是不定业啊，是你可以掌控的。就是我们当然就是不要起不好的念头跟它相对应的身业口业，就不会有恶果现行啊。就这方面来讲，就是不定业来说，对。但是有些业力你要有愿力才有办法转，因为人的福报很小，你必须要有发有愿力才有办法去转那个业力啊。像佛陀他那时候被提婆达多那个树枝弄到，有没有？他是只有转啊，只弄到脚这边出血嘛，他有转。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转的时候，我们就是现行修行，然后发愿，用愿力去转我们的业力。对，没关系。我现在想厘清你的问题，到底是说你认为没有不定业的存在呢，还是说你认为我讲的那个因缘果是你认为是不可，不是不符合佛法呢，还是怎么样？你的问题是，但没有，我是说你的问题是，
我们佛法没有讲。
对啊，但是西方这样认知啊。
是西方是这样认知。
而且很多
就是说只有一种定义啦，我们讲说是一种定义。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佛教徒也这样认知。
对，但是你刚刚讲的说，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缘起嘛。所以我们这个话所以你如果没有缘的话，那你就不会这些种子就不去现行。
对啊，然后呢
不会再发生这种。
还有一个重点，除了说不要跟恶的种子相应之外，再来就是要不断的积善嘛。因为阿含经里面有一个譬喻，就是说好像大海里面，就是水，这个水里面你如果 水很多的话，就好像我们种培的福报水很多的话，按那个恶业，好像那个盐巴一点点，你就不会这个不会觉得这个水是咸的。所以除了我刚刚讲说不要去跟过去的恶种子相应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培养福报，做善事情，这样就这两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你要说做人好难，哪有？就这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这样，很简单吧？做人就这样而已。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打坐，好不好？